大家早安，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天早上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够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Yo，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大家早安，今天是3月29号星期五，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
大家早安。
那今天呢，在我们北美还是星期四嘛，在加拿大星期四，然后明天呢美股会休市，因为是 Good Friday。 在加拿大呢这也算是一个假日，就是在明天 Good Friday 呢会放假，所以就变成了五六日的连假。这几天呢，其实在加拿大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啊，就是呢我看到台湾也报了很大，就是镜周刊发现了捐款潜逃的贵妇奈奈竟然躲在 Hamilton。 那 Hamilton 它其实是在其实距离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应该是2小时左右的车程嘛，就是一个小镇这样子。
对，那它的这个小镇其实它位置呢就是在要，如果你要来多伦多的观光景点其中之一就是要去这个 Niagara Falls 嘛，这个尼加拉瀑布，所以你如果要从多伦多这个就是城市 downtown 的地方，你要前往尼加拉瀑布的话呢，你就会经过这个 Hamilton 这个地方。那这个 Hamilton 它其实也有大学，好像是 McMaster 这种，算是比较像是当地的可能 Ontario 这个省份，也蛮前面的一个大学，所以就也蛮有名，算是一个大学城这样一个小镇呢。
所以这几天呢看到很多人在讨论这个沸沸扬扬的，就是贵妇奈奈的这个新闻，因为他就说他很憔悴嘛，但是我就觉得很好玩。因为其实呢我自己感觉啊，就是在住在加拿大的这几年呢跟住在台湾的时候相比，我觉得在这里好像就是穿着打扮我自己啦，就好像又变得更加休闲一点点了。在这里感觉好像大家没有这么注重可能是打扮，而且尤其是冬天很冷嘛，所以我常常呢基本上我出门的话可能就是穿羽绒衣然后穿棉裤啊这样子。所以我就看到那个新闻，我就说哇，这样看起来好像我自己有时候还比较憔悴一点点。
因为他有这个受访嘛，受到这个接受镜周刊还是这个周刊记者的访问嘛，所以有那个影片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很憔悴啊。
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玩，就是在加拿大这几年还可以保持这样应该是不容易啦。那为什么突然说到贵妇奈奈呢？因为啊其实在今天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呢之前的这个 FTX 创办人 SBF 他终于这个审判下来了。
对，那今天呢在美国这个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呢，他们就有开庭嘛，然后他们就宣布说，因为 SBF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呢，就是对于检察官对于他的指控呢，其实他的这个罪名其实都是有成立的。那今天呢这个法官呢、就是判定啊，就是判他要25年的这个有期，对，有期徒刑。那我稍微的查一下，因为这个算是联邦重罪啊，所以有可能他是不适用像是一些假释条款的，就是有的这个可能你要服刑啊，那你如果你在监狱里面可能服刑良好，你可能申请 parole 嘛，就是 parole， 那这个东西可能就可以让你提早出狱。但是呢，对于联邦的这个监禁的话呢来说，可能你至少都要就是要服大概 80% 以上的时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刑期啊。那不过呢其实在之前的算是一个审判啊的时候呢，检察官其实一开始是要求40年到50年的这种监禁啊。目前 SBF 他是32岁，所以如果50年基本上就是让他到80几岁，但是今天的判决下来其实是25年，25年呢大概就是在将近57岁了。对啊，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法官呢也有要求说他要去偿还，至少要偿还110亿美金。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罪名呢？其实是因为 FTX 是一个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嘛，那他其实之前他自己呢，他们也有一个算是他自己所创办的，跟他的前女友或是当时的女朋友所一起合作，然后他们开了一个算是交易的公司嘛，就是算是交易加密货币的公司。那后来呢其实有很多的他的罪名啊，还有他的这些犯罪的这个行为为什么会有判定说有罪呢，其实是因为他的这位前女友也是他另外一间公司的当时的负责的 CEO， 他有出来认罪，然后去作为一个证人，然后去作证说SBF 跟他呢就是有往来，然后这个往来呢里面就牵扯到 因为他们所创办的 FTX 这个加密货币的交易所是收了客人，就是一些可能是投资人的，应该算是说在上面想要买加密货币的人的钱，大家去上面存的钱嘛，然后他们要买成加密货币嘛，那他拿了这些人的钱呢去干嘛？去资助他自己的公司呢去做交易，比如说加密货币的交易。但后来呢，其实因为这个亏损越来越多，所以他就变成说他好像在
挖东墙补西墙，
挖东墙补西墙嘛。那你挖东墙补西墙，你要挖一个，你应该要去找合法的管道去填满你自己
借钱啊，
你们对你们公司的不足嘛，可能是投资人的投资在你的公司上面，其实是可以去，就是这算是一债务啊，或是说有一些偿还嘛，那你跟投资人你要讲好，或者是呢你跟银行你可能要讲好说，哦，我们这个现在有这个有一点状况，那我需要紧急的借钱周转的概念嘛。或者是你经营 FTX 呢，其实你可能你的这个营收里面呢你有获利多的钱，那你要做你们另外一间公司的这个东西呢其实也可以嘛。但是呢当中啊其实就发现呢，他们的所补的这个洞呢远远的超过，就是他的这个作为证人的这位前女友呢是讲他自己说到说他们所这个拿的钱，就是拿出来补的钱呢，其实远远超过投资人还有他们 FTX 当时获利的金额。所以就很明显就是说这其实可能是从客户拿来的钱嘛。那这个东西呢就变成说 FTX 还有 SBF 他自己商业的行为，自己的交易行为，还有自己的个人行为的这些金钱的往来呢非常的不透明啊。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点，我觉得是对于这种事情或是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非常的特，就是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很诡异。因为在这一次的一个审判之中呢，法官呢、也有特别提到，因为很多外媒有提到，法官有提到说，哎，你 SBF 好像看起来呢一点悔意都没有啊，就是他好像一直呢都认为，或者是
没有错，
对，或是说他以他的辩论的律师呢的团队，他们就是一直想要来包装成他可能是心里有一点点障碍啊，就是有一些就是精神上的一个可能是问题，或是说挑战，有点 challenge，
就是他想要找一个借口来说他自己其实不是故意的、啊。
对对对，那之前最经典的一个话就是他说这个东西，他有点拐弯抹角的去讲说，这其实是一个 mismanagement， 就是哦，我们在操作风险上面呢，我们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风险，所以就爆掉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爆掉的话，他就没有犯错。
就是他的意思好像是这样子嘛，就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说，哦，我们就是做交易的行为，就是我们呢，对我们没有算到这个风险的存在。
但是事实上呢，他也是未经同意之下，就是挪用了别人的钱啊，或者是刚刚 Tony 讲到的很不透明嘛。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好像跟这个贵妇奈奈这种诈欺的感觉，好像有一点类似吼。
嗯，对啊，那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变成说，因为这个前提是他们是在法庭上面的攻防，比如说因为有检察官嘛。有律师嘛，所以这样子的攻防战呢，他们当然就要进行一个，哎，我要捍卫我自己的立场。但是呢，因为今天呢，这个 SBF 呢，他有很多的证人去做一些就是指证，而且也确实 FTX 有非常多的受害人嘛，所以大家应该也大概知道说，你可能有一些地方是不是做错了，或是说这个行为当然是有不好嘛。可是呢，这个律师想要提出来的他们的论点呢，我觉得就好像有点像在偷换概念嘛，对不对？你拿了一个东西去补强说，哦， SBF 这个人你好像一直在执着说 SBF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是一个很棒的人，他是一个很想要就是很热心，很想要为这个加密货币市场或是为整个金融市场呢创造先机的一个人。
所以意思就
是
说，
可
是
他不小心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创造先机的人总是会不小心犯错嘛？难道要这样子去责怪他？感觉好像有透露出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对，
就是有点像说，他为了人类呢要跨出这一步，可是他不小心踩错步了，那。对，不好意思啊，我们就所以像他们的这个律师团，其实当初呢，他们是要求说，哎，我们不否认这些罪，就是我们不否认这些罪行，可是 我们希望是5年到6年的一个有期徒刑。
那我觉得蛮好玩的、啊、因为他这个偷换概念他讲到说他做了这些很前瞻性的事情势必会有牺牲，他想要 imply 这样的感觉，那要怎么样去证明他做了这样子的事情确实是对这个社会有这么大的帮助，值得到可能是去牺牲这么多的人呢？
嗯，
这样子其实好像听起来就很不合理啊，为什么就是要社会进步是要这样子去让别人去受害，而且呢这个东西明明是去补足你的公司，这听起来就很不合理啊，就是一直以来好像他主打就是这种利他概念的感觉、嗯、然后好像我是为了别人我就可以免责掉这些我犯下的错。
对对对，就是他们想要讲的就是说诶，他好像因为他在这个事件之前呢、啊、其实因为大家可能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在 FTX 爆掉这件事情之前呢， SBF 他所呈现出来的人设，他所制造出来的形象呢，就是利他主义，他是一个白骑士嘛，或是说他是一个好像很对于这个世界有很多想法的一个天才，好像是一个未来前途无限的然后很聪明的一个人。所以呢他们这个这个整个交锋之中呢，就是在跟法官，就是在跟检察官，然后在法院之中，这律师呢就是抓可能又沿用了这样子的一个点呢，想要去导证说，想要说是去撇清他们的一个责任，哎，我因为他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不是那种哦，他不是那种十恶不赦的杀人犯，或是十恶不赦的金融犯罪家，只为了要去骗钱来去满足自己的人生的一些欲望啊，或是来去满足自己一定要好像过得很奢靡啊，很奢华啊，然后去滥用这些钱，不是哦。他们想要讲的是 SBF 不是这种人。
说到这个利他主义啊，其实这几年呢，在北美真的非常的红啊。我自己很喜欢就是 Taylor Swift 有一首歌叫做 Anti-Hero 嘛，里面有一句呢，我觉得就完美呈现了这样子的感觉，就有一句话他就说，你有发现我用利他主义隐藏的自恋吗？就是说他把他的这个自恋呢用利他主义包装起来，在可能在讽刺很多人呢，其实在做某些事情啊，说是为了社会好，为了别人好，甚至有一些我最近看到网络上还蛮红的这个有一个直销团体嘛，类似怎么讲，大家在讲说好像是老鼠会这样很红的，然后我就去稍微看了一下，我就觉得还蛮好玩的。通常这种他们直销啊或什么，他们的上线呢就会说我是为了我的会员好，我要帮你赚钱或是怎么样，可是其实这些东西不就是明摆着说把你的这个自恋包装成利他主义嘛，因为到最后赚钱的其实赚最多钱的是你，或是像这个 SBF 这样子的这种感觉。
对，就有点说结果是在这边，但是他们讲出来的话呢好像跟这个结果呢其实是对不上的，然后他就是用他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形象呢去包装出了一个这个结果。那因为今天这个结果是 FTX 就是爆掉了嘛，所以爆掉了是可能好几百可能上千甚至有上万个消费者呢他拿不回他的钱，他损失的可能是$12,000，甚至有人可能损失$1,200,000，那这些钱确实就不见了，那是要谁要还呢？是 SBF 吗？是 FTX 吗？确实他们可能应该要负起一定的责任嘛，所以在这一次呢才会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审判之后呢 有罪，然后要就是要判定他这个25年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 altruism 这种利他主义呢真的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就是这几年很红嘛，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就是去看看一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他其实是这种 narcissism， 他可能是比较自恋化个人主义嘛，但是呢他却包装成 altruism 这样子的一个利他，好像在帮你帮社会这样子的感觉。今天呢有非常多的大新闻嘛，其中一个呢就是美国的线上券商，同时也是迷因股之乱的发源地之一啊 Robinhood 呢，他们终于要推出新的产品啦，这间提供免手续费交易股票还有加密货币啊期权交易以及现金管理服务的 Robinhood， 现在呢又要进军到竞争非常激烈的信用卡领域，提供市场上最高 3% 的现金回馈的信用卡。那大家可能会觉得 3% 好像还好，而且呢很多银行也都有推出类似的现金回馈的服务嘛，但是一般来说呢其实很多银行他们的信用卡的这种现金回馈呢会限定在某一个领域的消费，比方说像是你只有去超市买杂货的时候才有回馈，或者是呢只有跟旅游有关的消费机票啊旅行社的支付的这些账款呢才有回馈等等的。 但是 Robinhood 他这一次所给出的优惠呢，是全部都有 3% cashback， 吸引客户来使用他们的服务。 Robinhood 推出的这个新的信用卡就叫做 Gold Card 金卡，有一种非常简单又有力的感觉，也代表着他们想要将金融服务从本来主要的零手续费股票交易 APP 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那虽然他们寄出了 3% 的回馈，但是呢，这张卡它其实是需要一个费用的。除了 Robinhood 本来呢就有订阅 Gold Pro Program 的会员可以免年费之外，其他的人如果想要办这张卡的话，每个月需要支付$5的订阅费用，或者是订阅年费的话则是$50。其实听起来好像也没有到非常的贵。那除了 3% 的现金回馈之外呢， Robinhood 还寄出了另外的优惠，就是透过 Robinhood 的旅游网站去预订旅程的话呢，还可以享有 5% 的回馈，而且是不需要国外的交易手续费的。用户呢可以把自己得到的这个 cashback 现金回馈重新放入到自己的 Robinhood 股票账户里面，然后再拿来投资。不过这张 Gold Card 信用卡呢，它则是有一个自己的应用程式。为了要吸引大家来注册呢， Robinhood 也表示说，前5000成功推荐身边10来开卡的人的话呢，就这个 referral 推荐你身边的人来办张信用卡的话，就可以获得镀金的信用卡，听起来非常的豪气呢。不过也会让人觉得说，会不会这个镀金的信用卡就是很容易在外面付钱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会被偷走会被抢嘛，因为本来信用卡就是一个感觉很容易会被人家偷走啊盗刷的一个东西，然后又把它做成金卡，就真的是这种有镀金的信用卡好像就更容易成为小偷觊觎的对象了。在 Robinhood 这个商业案例之中呢，我们可以发现啊，他们其实推出信用卡并不只是想要去跟其他已经非常受欢迎的竞争对手，举例呢是摩根大通的 Chase Sapphire 竞争，真正的目的呢其实是想要成为一个全方位的个人理财平台。那 Robinhood 的 CEO 呢在这个礼拜就向彭博社表示，公司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客户呢可以把自己所有的资产都放在 Robinhood 的平台上面，然后所有的交易呢都可以透过 Robinhood 来进行。在上个礼拜啊， Robinhood 他们也终于进军到英国啦，这是他们首次跨出美国的市场。之前 Robinhood 也推出了退休储蓄计划，为他们的黄金会员，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Gold Program 的会员呢，提供 3% 的 IRA Match。
那这个 IRA Match 呢，就是有点像是在美国有工作的人的一个退休账户，那退休的一个投资账户嘛，基本上就是要存你的退休金。那因为其实不只是 Robinhood， 其实有各大的银行，还有各种的，就是算是券商啊，或是有交易的，就提供交易的啊，其中金融产品的公司平台，他们其实都会有你，就是你可以用他们开他们的这个 IRA 的退休账户。那你开了之后呢，当然你就会存钱进去嘛。那毕竟其实退休金呢是一笔不小的钱呢，如果你每一年每一年都在存钱的话，那在美国的话呢，他们的税务其实在他们在定规则的时候呢，应该美国国税局呢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个限制，是退休的账户可以放的钱大概是几千块，可能6000啊7000啊不等，然后也有依照年龄呢也有分说，你的集聚就是你的年龄，然后你可以放的钱在里面。因为那个那样子的账户呢其实是有一些特性啊，比如说税务上的保护啊等等的，就是有一些优惠，然后雇主呢其实也可以跟协助就是员工来去进行这样子的退休金或是退休基金的一个投资啊或是处理嘛。那所以呢其实如果你每一年呢都有缴满的话，其实可能好几年之后呢，其实那个账户就有2-3万美金的。对于这些新兴的 FinTech 新创公司来说呢，像 Robinhood 他当然就是希望说可以 boost up， 可以增加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或使用者在他们的平台交易，然后呢在他们的平台使用大量的金额去交易嘛。那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会有大量金额，退休账户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来源啊，因为他本来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可以越来越多。那他的 incentive 呢，他本来的可以为什么会让人家就是每个人呢存越来越多钱，因为他有税务的保障啊，或是他退休金呢也可以可能雇主可以 match 啊，或是雇主呢可以加入啊等等的。所以呢在这一次这个部分呢， Robinhood 他们就提出说，如果你从你本来是你有银行的一个退休账户，你可以把你的这个退休账户假设里面有10000美金的一个基金，你可以把这个10000美金呢的这个账户呢直接转移到 Robinhood 上面。 那 Robinhood 呢，他就给你 3%， 就是限时的一个优惠。假设你有10,000块，你转过去呢，他就再加码送你就10,000块的这个 3%， 大概就是300块美金，300块美金就是10,000块台币了。那你如果有10万的话，他就送你3,000块美金，就快要9万块，快将近要10万块台币了。不过当然，因为这个东西呢，人家要送你钱嘛，所以他一定有很多的先行的条件。我在网络上看到呢，好像是你这个账号呢，你从别的地方转过来，你要至少在 Robinhood 里面呢放5年。那如果你没有放满5年的话呢，他还会给你追讨之前送你的钱。那或者是呢，你还要去订阅他的一些订阅制的会员啊，然后才有办法去享有这个 3% 的优惠啦。那除了 3% 之外呢，你好像他好像还有一个 tier 是比较便宜的，就是 1%。那当然不只是 Robinhood 啊，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手法呢，有很多的公司都在做啊，就是有很多的新创啊，或是FinTech 公司啊，或其他的平台呢，其实他们也有类似的优惠啊，因为有太多，就是再加上现在基准利率在美国的部分其实还在 5% 嘛，所以对于银行还有这些公司，他们其实是有一些弹性的空间可以去给出说 3%、4% 或是等等的，就是不同的金融产品之中呢，有一些回报率啊，或者说这个利息的部分呢，其实是可以有一个区间是给出来，然后让消费者呢去赚取这样子的一个利息啊，或是这样子的一个优惠活动 3% 等等的。那除了这个基准利率之外呢，对于 Robinhood 来说，当然他们有之前有上市，他们有一些现金，他们可能要做行销，他们可能也可以拨款的在这里呢来去用这样子的真金白银呢去吸引更多的用户进来。
那根据 Robinhood 的 CEO 他表示啊，截至上个月为止呢，已经大约有500,000个账户开立，存款超过30亿美金。现在 Robinhood 跟随了之前 Apple 的脚步呢，推出了信用卡服务，截至今年1月份，已经有超过1200万人是拥有 Apple Card 的。那这些 Apple Card 的用户呢，如果去使用 Apple Pay 付款的话，就可以享有 2% 的现金回馈。
我们在这个礼拜的节目之中呢，有提到过 Lululemon 的财报。那当然呢，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来顺便看看目前运动品牌的龙头 Nike 的财报啊。Nike 呢，在上个礼拜也公布了截止于今年2月底，该公司财务年2024年第三季的财务表现啊。营收的部分呢，其实表现跟前一年同期呢差不多，其实没有实质的成长，等于说成长率也是 0% 啊，那就是跟去年齐平，大概在呢124亿美金啊，高于分析师预估的122亿美金。那在每股盈余的部分呢，调整之后的每股盈余呢是77美分，也稍微略高于分析师预估的74美分啊。净利的部分是达到了11亿美金，低于前一年同期的12亿美金啊。那以全球不同地区的市场来说呢，北美市场呢，其实遇到了目前有很多消费者品牌甚至是运动品牌所遇到的问题。甚至在这一个礼拜呢，我们提到 Lululemon 的财报，他们在上个礼拜呢也公布了财报嘛，他们也提到说需求成长停滞了，特别是进入到2024年呢有一个 slow start。销售额呢，以 Nike 来说，在北美地区呢，只有成长3%，来到50亿美金。但这个数字呢，其实还是有略高于分析师先前的预估。而且啊，虽然只有成长 3% 呢，但是对于北美地区的这个市场呢，对于 Nike 来说，还是该公司最大的一个市场，最主要、最稳定的市场啊。因为我们看到其他的地区呢，就全球其他地区，像是在欧洲、中东还有非洲这个地区呢，它的营收呢是下降了3%，来到31亿美金啊，低于分析师的预期啊。那在亚太还有包括拉丁美洲地区呢，这个销售额呢是成长3%啊，也是低于预期，来到16亿美金啊。而中国的市场呢，当然在他们中国在2022年因为有疫情 lockdown 啊，是封城啊，或是有一些限制呢，在2023年底的时候呢，其实表现就有回稳嘛。不过呢，整体的成长啊，也慢慢的就是这个需求呢，好像有一点点在降温。中国地区的市场的销售呢，则是达到了20亿美金啊，但是呢，整体的预期呢，还是没有达到分析师先前的预估。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整体的表现呢，好像没有这个如预期般的表现这么的好嘛。那我们也看到 Nike 的股价呢，在今年至今啊，已经下跌了11%啊。今年至今，标普百指数呢，其实是上涨将近大概在 10% 左右嘛。 嘛，要继续创下历史新高啊。那我们翻来过去一年呢，其实 Nike 的股价呢也是已经下跌了 22% 啊，在五年的一个这个股价走势呢只有成长 11% 啊，所以呢其实好像啊也看到了一些不小的问题哦。因为啊有很多的消费者呢在最近啊，其实可能他们到了2024年呢开始在对于一些非必须的消费者消费性的产品呢有一点点在比较谨慎的去选择，说哦，不会像是在疫情的时候呢，大家花了很多钱呢去买这些东西，可能是比较舒服的衣服啊，或是运动休闲的衣服啊，可以在家比如隔离啊，在家上班，在家上课可以穿的这些衣服嘛。但是呢，在2023年甚至到2024年呢，其实整体的需求呢，好像真的有一点点降温了。所以呢，在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呢 ，Nike 就重新的推出了一些不一样的计划。既然我的销售额呢，或是我的这个需求呢，成长没有到这么的高，那我们就来 focus 另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来控制我们的成本，并且呢，让我们的获利表现看起来好一点点的。那控制成本呢，就包含了降低很多的不必要的开销。裁员，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过去疫情的时候呢，看到 Nike 非常大张旗鼓的去主张说，我们要抛开销售通路，就是这个量贩通路或是 wholesale 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合作的厂商，比如像 Foot Locker 啊，或是 Dick's Sporting Goods 啊，或是 Sport Check 啊等等的这些一般的这种运动用品的这个卖家，我们呢要专注在开 Nike 的直营店。这个部分就是 Nike Direct 啊，或是我们可以讲 Direct to Consumer。 但是呢其实时间进到了2023年2024年呢，其实 Nike 好像对于这样的计划呢也慢慢的在收缩起来啊。收缩的情况呢，就是他们在财报上面也提到，诶，这些 wholesale partner 他们的量贩通路的伙伴呢还是非常重要的策略伙伴啊，我们要持续的跟他们培养好关系。那为什么要培养好关系呢？因为呢其实自从通货膨胀2022年然后到2023年，有很多的公司呢都发现他们的库存太多了，库存太多呢堆在仓库是没有办法就是赚钱的，而且呢你堆越久呢，你的库存的这些 inventory 的价值呢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的情况之下，你当然要及时的止损，或是呢最好的情况就是你的库存可以在短时或是一定的时间之内呢就把它消化完毕嘛。怎么消化完毕呢？哇，我们还是有一个很棒的一个一直以来都在的伙伴，就叫做量贩通路 wholesale partner。 虽然我们前几年呢我们都很努力的在搞我们自己的 D2C， 我们的 direct to consumer， 直接面对消费者直营店啊或是网络商店，但是呢我们发现了，量贩通路呢你们还是可以帮我们卖一些清一些不要的货等等的。所以呢在现在的重新看到啊 Nike 呢也出现了进行了非常大的转变啊。在去年呢他们提出了这个成本控管的计划呢，预计要去省下$20亿啊。那虽然目前大家还是认为 Nike 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领头羊嘛，它单季的销售额在全球的市场可以达到超过$100亿嘛。那以 Lululemon 来说呢，它是一个后起之秀。现在呢，其实讲到瑜伽裤，我会讲到 Lululemon， 但 Lululemon 它年营收呢，大概也才在$100亿左右而已啊，所以 Nike 的这个庞大的成，就是 Nike 的整个规模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特别是在球鞋还有运动服饰的部分。可是呢，这个领域啊，我们是从去年开始呢，看到了非常非常多新兴的竞争者，不只是新兴的竞争者，老牌的大家很常已经听过，或是说存在更久的品牌呢，也重新的复出，包括 New Balance， 还有Brooks Running 这些品牌。那新兴的竞争者像是 Hoka 还有 On Running Salomon 这些不同的公司呢，他们也都非常表现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看到啊，在电话会议里面呢，其实 Nike 呢也不断的在强调，他们的 CEO 强调说 Innovation 呢是创新嘛，然后他们一直说，我们因为有很棒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还在很早期的阶段，我们认为接下来的产品呢不只是今年的产品哦， Nike 是提到他们已经把三年的产品，包括今年的接下来三年的产品都已经研发好，整个产品的 pipeline 呢，每什么季度要吹什么东西，还包括接下来呢有巴黎的奥运嘛，所以他们认为整个 pipeline 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强劲。 可是在这个对于一直在强调 innovation 创新这件事情上面呢，我觉得这里也可以稍微的去注意一下或者学习啊。任何的消费者产品的品牌哦，你不是必需品，假设你是可能你是衣服的哦，你是这个鞋子的，你是家具或等等的这个消费者产品，其实你当然你都会注重创新，甚至汽车、电动车。但有时候创新 innovation 呢，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Lululemon 呢，在这一次的电话会议呢，其实也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我们有创新，我们的产品呢是很先进的，我们有很多高科技，我们有很多新的布料哦，这很舒服，我自己穿的我觉得很棒，你们一定也会觉得感同身受，然后接下来消费者会继续的买单。可是呢，以过去我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察，我自个人的一个感觉，或许呢，在制造潮流以及打造创新的产品之间呢，你要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才有办法去吸引消费者持续的买单。那以数据上来说呢，因为当然毕竟 Nike 是一个很庞大的公司，它一季呢要上百亿的这个销售额嘛，所以它的成长率呢可能不是没有办法去提到这么的高速的成长。可是呢，我们看到过往的数据呢，在接下来过去这几季呢，它的成长率呢确实慢慢的在停滞之中。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就回到了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市场的竞争。现在的一个潮流呢，或许有一些消费者已经买腻了 Nike 的产品，或许他们的产品呢是有很棒的创新、很棒的科技在里面的、啊。但大家可以仔细想，今天呢，你买这个东西，你买了一个可能球鞋，你买了一个服饰，你会因为它是有最新最棒的科技、超级创新的科技，你就去买它，还是因为呢，刚好这双球鞋是你最喜欢的篮球员他所代言、他所推出的这个球鞋？其实加了在这些产品上面呢，加了这些故事呢，会更能够让消费者可以 relay， 可以去感同身受、同理，然后呢，去进而去购买这些产品。什么样的例子呢？Michael Jordan， Jordan 的篮球鞋为什么卖得这么好？为什么 Jordan Brand 呢可以带给 Nike 呢这么多的收入、这么棒的销售额？因为 Michael Jordan 呢是很厉害的篮球员。他们当初的广告呢是讲，如果你想要跟 Michael Jordan 一样一起飞、翱翔在空中、灌篮、做什么 Michael Jordan 神乎其技的这个动作，你只要穿上 Nike 的篮球 Jordan 的篮球鞋，你就可以做到啊！这是一个文化的一个 revolution 呢。那在现在呢，举例在最近啊，其实 Nike 呢，其实有点好像有点快要变不出把戏了。在最近呢，他们推出了新的篮球球员 NBA 球员的代言，最新的呢是 Devin Booker， 这太阳队的 Devin Booker。当然也不是说 Devin Booker 不是一个不好，就是好的球员呢，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球员，他的表现也非常好。他们推出了这个 Devin Booker 的这个签名的或者说代言的球鞋。那这个球鞋呢，看起来呢，好像有一点像比较像休闲鞋的一个篮球鞋。那整体的销售额呢，好像不像是之前的大家想象 Kobe 啊、LeBron 啊，或甚至 Michael Jordan、Jordan 的这个品牌的球鞋表现的这么的突出啊。所以这也是接下来 Nike 要想的一个算是很大的一个威胁，或者说他们在调配，就是当然现在要 focus 在可能控管成本，然后呢，他们有说他们有很棒的创新，那要怎么样呢？在这个创新之上呢，重新的创造潮流、创造趋势，然后让消费者呢再度的回到 Nike 的这个品牌身上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啊。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星期五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也别忘了我们除了在星期一跟星期五的节目之外呢，每天星期二、三、四也都有节目，欢迎可以开启免费订阅试听我们过往所有的节目内容，每天跟我们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会很不一样。我们会在每天的节目内容里面呢跟大家分享当天最必须要知道的商业消息啊，还有一些在北美发生的有趣新闻，帮助你在每天繁忙的生活之中呢，也能够利用碎片的时间为自己充电，开启全新的商业事业。只要你愿意每天花30分钟就能够学到更多，欢迎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让通勤、起床或者是打扫啊、运动的这些碎片时间不再只是单调的等待，而是能够转化成协助你成长的宝贵时光哦。那我们现在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呢还有两个礼拜的免费试听，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开启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利用这个优惠，然后呢开启免费订阅，因为开启免费订阅之后呢，在这两个礼拜之内 内，所有我们过往的节目都是可以收听的。另外呢，我们还有全年订阅，节省更多的优惠，只要一次订阅一年就有76折的优惠。像我们现在目前大部分的订阅通勤族呢，都是有很大的部分都是用订阅年费的方案，这样子呢能够帮助你立即省下1690元，享有76折的优惠。本来一年是7080元，现在只要5390元，大约就等于了3个月的免费收听哦。那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on the 一个底线 way to work， 了解更多有趣的商业消息。我们就在这里祝福所有通勤族星期五呢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美好的一天，我们就下周见咯。
下周见，拜拜。